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咱们直接从第一篇论文开始吧。
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 Reasoning Models Can Be Effective Without Thinking， 听起来有点颠覆常识，这论文到底在说什么？ AI 不思考也能推理。
这个标题确实抓眼球，这篇论文挑战了一个 AI 领域的传统观念。大型语言模型在解决复杂问题时，必须通过显示的思考过程，比如一步步写出思维链 Chain of Thought。 他们提出了一种叫 No Thinking 的方法，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个小技巧绕过显示的推理步骤，直接让模型输出答案。
等等，不思考直接给答案，这听起来像是在蒙答案，真的靠谱吗？
你这个问题很尖锐，其实不是蒙，而是利用模型在训练时已经学到的隐性推理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你在考试时看到一道熟悉的数学题，可能不用写出每一步推导，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。 No thinking 有点像让模型直接跳到答案环节。他们在数学编程、定理证明等七个数据集上测试，发现 No thinking 的性能竟然跟显示推理差不多，甚至在某些场景下更好。
哇，这有点神奇，能举个例子说明 No thinking 是怎么工作的吗？
当然，假设你问模型一道数学题，比如二加二乘三等于多少，通常模型会先写出推理步骤，先算二乘三等于六，再加二得到八。但 No thinking 会直接给模型一个提示，比如答案是然后模型直接输出八。论文里他们通过预填充一些虚拟的思考块来引导模型，让它跳过显示推理。结果呢，在数学竞赛题数据集上 ，No thinking 在限制算力时正确率高达5.3%，而传统方法只有28.9%。
这也太高效了吧！那为什么 No thinking 能这么厉害？
关键在于大模型的训练过程，他们在海量数据上学习时已经内化了很多推理模式 ，No thinking 就像是直接调用这些潜意识知识。而且论文还发现，如果用并行计算生成多个答案，再从中挑最好的 no thinking 的效率和准确率还能进一步提升，延迟最高能降低9倍。
听起来像是给 AI 装了个加速器。那这项研究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？
影响可大了，比如在实时客服、自动编程或在线教育这些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， no thinking 可以让模型用更少的算力、更短的时间给出高质量答案。这不仅能降低成本，还能让 AI 应用更普及。不过论文也提到 No thinking 在某些任务上表现不如传统方法，比如编程任务，说明它不是万能的。
有点像快思考和慢思考的权衡。那你觉得这项研究的启发是什么？
它让我们重新思考 AI 的推理机制。显示推理可能只是模型的一种表演，真正的推理能力可能早就嵌在模型的参数里了。未来我们或许能设计更轻量、更高效的推理方法，而不是一味追求复杂的推理链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有时候简单的方法反而能带来惊喜。
说得好，从无需思考到下一个话题，咱们聊聊长文本处理。第二篇论文 Long Context in Context Compression by Getting to the Gist of Gisting， 标题有点绕口，讲的是什么？
标题确实有点学术味。这篇论文研究的是大模型如何处理超长文本，比如几十页的文档或长篇对话。长文本处理是个大挑战，因为模型的注意力机制会随着文本变长而变得低效。这篇论文聚焦一种叫 Gisting 的压缩方法，试图把长文本浓缩成关键信息，同时提出了一种改进版叫 Gist Pool。
Gisting 听起来像是抓住要点的意思，能具体解释一下吗？
你说的没错， Gisting 就是一种提炼精华的方法。想象你读了一本厚厚的书，想跟朋友分享，你不会把整本书背下来，而是挑出核心情节或观点。 Gisting 会让模型把长文本压缩成几个关键的 Gist Token， 这些 Token 就像文本的精华摘要。但论文发现，原始的 Gisting 在超长文本上效果不好，甚至稍微压缩一点性能就掉得厉害。
那 Gist Pool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？
Gist Pool 对 Gisting 做了三项改进。第一，把这些 Gist Token 均匀分布在文本中，而不是只放在开头或结尾。第二，给 Gist Token 分配专门的参数，让他们更聪明地捕捉信息。第三，在处理时把 Gist Token 的激活信号稍微下移一层，增强信息传递。结果呢， Gist Pool 在长文本任务上比 Gisting 和简单的平均池化方法都表现更好，压缩率高时还能保持接近无损的性能。
听起来像给文本装了个智能压缩机，那这个有什么实际用途？
用途可多了，比如法律工作者需要分析长篇合同 ，JustPool 可以快速提炼关键条款，或者在客服系统中，模型可以总结用户长篇投诉，快速给出解决方案。它还能用在智能助手、自动文献综述等领域，帮我们从海量信息中抓重点。
太实用了，不过论文有没有提到什么局限性？
有 JustPool 虽然厉害，但它引入了额外的参数，可能会增加模型的存储需求，而且它的性能有点依赖训练数据，如果换到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可能需要重新调优。还有论文的理论分析，虽然解释了为什么 JustPool 有效，但对更复杂的长文本场景还需要更多研究。
明白了，从压缩文本到涌现结构，咱们来看下一个论文：From Tokens to Lattices, Emergent Lattice Structures in Language Models。这个网格结构听起来很神秘，到底是什么？
这篇论文研究的是语言模型如何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。他们发现，模型在预训练时会自动形成一种叫概念格的结构。就像一个知识网络，里面记录了事物和属性的关系。比如猫这个概念，可能跟会喵叫、有四条腿这些属性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层次化的网格。
哇，这有点像大脑里的知识图谱。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的？
他们用了一种数学工具叫形式概念分析 FFCA，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完形填空式的测试，探查模型对事物和属性的理解。比如问模型猫会做什么？看它能不能填出喵叫或抓老鼠，然后他们把这些答案整理成一个概率化的语境，再用 FCA 构建出概念格。实验在三个数据集上验证，比如动物行为、疾病症状，发现模型确实能重建出这样的知识网络。
这太酷了，那这个网格有什么用？
用处可大了，首先它能帮我们理解模型到底学到了什么，甚至发现一些人类没定义过的潜在概念。比如模型可能发现某些疾病的症状组合是医学上还没命名的模式。其次，这个网格可以用来改进知识图谱或者做概念分类任务，比如自动判断一种动物是不是哺乳动物。
听起来像给模型开了个知识宝库，有没有什么不足？
有 FCA 虽然强大，但它有点简化了概念的复杂性。自然语言里的概念往往更动态多义，而且构建网格的质量很依赖测试使用的模式。如果模式选得不好，网格可能不准确。未来还需要更自动化的方法来优化这个过程。
确实是个挑战。最后咱们聊聊下一篇论文 Beyond Memorization, Mapping the Originality Quality Frontier of Language Models。 这个讲的是 AI 的创造力，标题很吸引人。
对，这篇研究的是大模型在创造性任务上的表现，比如写故事、作诗。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指标，叫新颖性，综合衡量文本的原创性，没见过的词组比例和质量任务相关的评分。结果发现，模型生成的文本比人类创作的少了一些新意，但更大的模型和经过微调的模型会表现更好。
AI 写诗写故事听起来好有趣，能举个例子吗？
比如他们让模型续写一个故事开头，模型可能会写出很流畅的段落，但很多句子会跟训练数据里的模式很像，原创性不够高。他们发现，如果增大模型规模或者通过指令微调 post training， 模型会生成更独特的内容。比如一个微调后的模型可能写出更意想不到的诗歌意象，而不是老套的月亮像银盘。
那怎么才能让 AI 更有创造力？
论文发现，模型规模和微调是关键，更大的模型有更强的语言能力，能脑洞更大，微调能让模型学会更灵活的组合语言。不过他们也试了推理时的技巧，比如调整随机性 temperature， 但效果有限，还可能牺牲质量。这说明想让 AI 更有创造力，靠临时抱佛脚不如从根子上优化模型。
创造力果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启发？
他提醒我们 AI 的创造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，未来我们可能需要设计专门的训练方法，比如让模型接触更多样化的数据，或者教它跳出框框思考。这也让我们思考人类的创造力到底是什么， AI 能走多远。
好深奥的问题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无需思考的推理到创造性输出，真是脑洞大开。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，咱们下期太快报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